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0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五说，如果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亚洲之行期间访问台湾，中国和美国是没有理由是动手打起上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发表这番评论之际，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人佩洛西解释了他仍然未公开承认的亚洲之行的理由。星期五，科比被问到美国是否注意到中国军队因为他的旅行计划而作出的任何准备，科比说没有理由走到那个地步，走到是动手打起上来加剧实际紧张局势的地步。这样做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美国有关一个中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佩洛西在星期五没有明确说明他会去亚洲，他说他很兴奋，如果他们去了那些国家，你们原来会听到有哪些国家，听到他们将会有的交谈，他们有着全球性的责任。他说拜登总统专注于亚洲，还提到了拜登最近对南韩和日本的访问。佩洛西对记者说，他访问过那里，他的副总统、商务部长和其他人都访问过，他们希望美国国会成为那项倡议的一部分。佩洛西和他的助理还没有证实他的旅行计划，或者说明他可能访问的国家有哪些，理由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星期四看到访问行程的消息人士说，日本、南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被标明是目的地，台湾被列为暂定。彭博社星期四引述一位知情人士说，佩洛西定于星期五启程是前往亚太，台湾是否包括在行程当中是还未明确。另外一个知情人士说，佩洛西已经确定的行程包括日本、印尼和新加坡。40多年来，美国一直遵循一个中国的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时与台湾保持非正式关系和防务的联系。中国已经强烈警告说，如果佩洛西是访问台湾，将会采取坚定有力的措施。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科比在星期五说，佩洛西此行不需要，而且他们都是没有给予批准或者不批准，他说议长有权搭乘军用飞机旅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五说，美国没有看到证据显示中国即将针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他是在被问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计划的时候讲这番说话。科比对记者说，他们没有看到实际和明确的迹象显示在有关台湾的问题上会发生任何不当的事情。围绕台湾紧张关系是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通话的首要话题。中国不断在台湾周边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试图以此向台湾施压，促使台湾的民选政府接受中国的主权主张。台湾政府说，只有台湾的2300万民众才能够决定他们的未来，虽然台湾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受攻击会自卫。身为众议院议长的佩洛西是继总统拜登和副总统何锦丽之后，在美国政治地位当中排名第三。他星期五示意将前往亚洲访问，但他没说是否去台湾。白宫拒绝就有关佩洛西将会前往台湾的报道是发表评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军方官员说，军方目前为止没有向台湾附近的地区增派军舰或者飞机。美国在亚太地区已经有大量的军事存在，包括在南中国海周边，美国的一艘航母目前正在南中国海游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敦促他接受美国为取得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布兰尼格里纳和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保罗卫兰的获释而提出的一个方案。星期五的通话是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两国最高外交官的首次对话，亦都是两国自此之后最高层级的接触。布林肯星期五在国务院对记者说，他们是进行了坦诚和直率的对话。他说他敦促克里姆林宫接受美国就保罗卫兰和布兰尼格里纳的获释而提出的实质性的建议。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没有说双方是否取得任何进展，但是斥责美国没有寻求安静外交。声明说，关于可能交换被囚禁的俄罗斯和美国公民之事，俄方强烈提出是回到处理此事的专业操作上，使用安静外交而不是抛出揣测性的讯息。 美国在本星期宣布美方今年六月就向俄罗斯提出了交换囚犯的提议，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音。美国政府官员说，建议当中的交换条款将被定罪的俄罗斯军火走私商维克托·布特送回俄罗斯，以此换取美国人格里纳和卫兰的获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五报道说，俄罗斯要求将另外一名的俄罗斯囚犯纳入交换的协议。一家媒体引述熟悉磋商的多个消息人士说，俄罗斯要求加入的是雅迪姆·克拉西科夫，他是俄罗斯国内情报机构的前上校，去年在德国被判犯有谋杀罪。美俄之间可能进行换囚的消息爆出之际，格里纳星期三在法庭的庭审上面说，提供给他的翻译没有将当局逮捕他的时候的话全部翻译出来。他承认在二月抵达俄罗斯的时候，行李箱当中携带含有大麻油的电子烟。如果运输毒品的罪名成立，格里纳将面临10年的监禁。他说他在莫斯科机场被官员指示签署文件，但他们没有向他解释他承认的是什么。俄罗斯一家法院已经批准将他一直是关押到12月20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成员卫兰因为被控间谍罪，自2018年以来一直被俄罗斯拘押。他的家人和格里纳的家人都预请白宫加快行动，争取两人的获释。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五说，一名为克里姆林宫一家主要的情报机构效力的俄罗斯活动分子，被指控在美国招募政治团体，推动亲俄宣传，包括在俄罗斯今年入侵乌克兰期间从事这个活动。亚历山大·维克多·洛维奇·伊奥洛夫被控在佛罗里达、佐治亚和加州利用一个团体扩散亲克里姆林宫的谈话口径。检察官指控他为访问俄罗斯出资，并且支付出席会议的旅费。他在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庭被指控串谋让美国公民充当俄罗斯政府的非法代理人，目前还未清楚他是否聘请了可以代表他发言的律师。他目前并未有被羁押。随着猴痘疫情的扩大，美国加快对猴痘是采取行动。美国受灾最严重的两个地区已经提高了猴痘疫情的警戒的级别。三藩市在星期四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在加州近800例的病例当中，三藩市占了281例。这个宣布能够使卫生官员获得额外的资源来到应对疫情。纽约州亦都有近1400例的病例，星期四都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的紧急状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通话之后，双方发布了通话简报。这个是美中两国领导人一年半以来的第五次交谈，时机正值双边关系大幅下滑，经济安全竞争激烈，双方在南中国海、台湾以及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紧张不断加剧之时。拜登政府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美中元首通话后对记者说，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面对面会谈的价值，并且同意让他们的团队跟进，以找到双方都同意的时间来进行会谈。白宫在对这两个钟头的通话的声明当中说，美国没有改变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美国强烈反对任何改变现状或者破坏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单方面举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说，从双方发布的内容来看，美国的意图可以概括为两个淡化，而从中方的报道当中能够看出习近平有很多的担忧。张燕说，他认为白宫想淡化对这类会议的期望，其次是淡化台湾问题，试图通过再次强调美国的政策没变来到缓和局势。张燕认为习近平对美中双边关系发展的担忧较为突出，甚至超过了台湾问题。他说，你会看到中国对美国如何看待中国感到非常之担忧和不安，所以有这么长的一段话。新华社发出了800多字的通稿，最长的一段是驳斥美国将中国定位为长期战略竞争对手。习近平强调，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读。张燕说，因此他们拒绝这个定位，试图对此作出一个更强的反应，因为显然他们很不喜欢美国在这方面的变化，即是将中国当作为头号敌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以来每次演讲都会说，中国是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他说这样令到北京很不安，他们不喜欢这样，这是他们作出一个反击。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说，拜登与习近平的通话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但却是确保美中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会演变成为军事冲突的努力。他说保持定期的领导人交流是拜登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包括他们对明显有不同意的看法的任何问题交换意见的一个工具。辛格尔顿认为美国和中国都面临严重的经济挑战，因此这次通话亦都是两位领导人疏解各自承受要求稳定双边关系的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的一个途径。因此他认为这次通话是为了安抚那些对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健康状况仍然是深感怀疑的紧张不安的投资者。外交关系协会的张燕亦都认为，拜登政府试图探索一种接触的形式以替代已被废除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过去这种对话每年举行，特朗普政府取消了这个机制。他补充说，领导人可以每六个月进行一次谈话，确保事情不失控，你仍然需要与好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打交道。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谈到台湾问题，除了重申中国的一贯立场，比较瞩目的是用了玩火自焚来到形容美国支持台湾独立会自食其果。张燕说，但这个不是第一次，所以他不认为这个是太激进的改变。他认为这个有点像一个警告，是对佩洛西访问台湾的隐含的警告。拜登的习近平的通话正值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率领一个由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之际。有关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的问题已经引起美中双方剑拔弩张的激辩。众议院议长是美国仅次于副总统的总统第三顺位的继承人。北京认为美国议员的台湾之行与华盛顿所讲的一个中国政策是相抵触。中国认为自治的台湾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所长戴博通过 Zoom 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总是对美国的某些事情感到愤怒，因此很难辨别他们什么时候是真正的是感到愤怒并且可能采取行动，而不是他们在这里叫狼来了，或者只是从形式上来到反对。不过戴利说，这次他认为是不一样的。众议院议长是总统第三顺位的继承人，佩洛西亦都长期作为一个人权挑衅者反对中国，中国倾向于将他看成为是他们身边的一根特别的刺，因此中国已经明确说，如果他这次出访成行，中国将以某种方式进行升级。戴博说，北京可能会决定对佩洛西的飞机进行跟飞，亦都可能会派更多的飞机飞越台湾领空。但是辛格尔顿就认为佩洛西如期访台可能出现的后果不会太严重，说我们可能会见到中国在台湾周边的防空入侵立即增加，甚至可能是挑衅性的中线入侵，其中中国飞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的海上边界。但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的声明、网络或者国内媒体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考虑采取更加严重的军事行动，虽然这种情况可能会改变。辛格尔顿预测，习近平在二十大前面临巨大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可能会致力于改善美中关系。他说中国正在努力修复与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关系，中国官员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对美国发起类似的魅力的攻势，即使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八月访台一事引发北京强烈反应，中国政府以佩洛西是美国政府三号人物发出警告，说佩洛西访台将会严重破坏美中关系，并且导致台海紧张升级，中国将以强而有力的措施来到回应。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共二十大前佩洛西访台太过危险，可能引发台海危机。亦都有专家说，由于中国政府发出的威胁，如果佩洛西决定访台，至少会由一个美军的 F-22 战机中队护送到台北的松山机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几日来接连对佩洛西可能访台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27日星期三说，中国将严阵以待，并强调如果美方一意孤行挑战中方底线，必将遭到坚决反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 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飛星期二亦都話，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國軍隊絕不會坐視不管。美國行政當局強調，國會係美國政府平等分支，議員可獨立決定自己出訪嘅計劃。軍方亦都話，佢哋為議員提供有關旅行嘅相關簡報，但係是否出訪必須由議員自行決定。美聯社星期三援引官員嘅話報導表示，如果佩洛西訪台，軍方為保護佢嘅安全，將會增加喺印太地區嘅部隊及資產移動。報導話，官員唔願意提供細節，不過佢哋又表示，戰機、軍艦、偵察資產以及其他軍事系統都可能用嚟提供重疊保護圈，以保護佩洛西飛往台灣嘅飛機同停留喺地面嘅所有時間。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科比星期二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節目之中表示，由於佩洛西在美國總統職位的權力繼承順序，行政當局對他在海外的旅行採取格外謹慎的措施。不過他強調，行政當局的工作是對佩洛西可能的旅行計劃提供相關的信息，確保他到任何地方旅行之前能有一切的背景和信息。中方發出的言論明顯是在既沒有幫助亦都不必要。在中國政府的強烈警告之下，美國政府將如何處理佩洛西出訪的旅行支援呢？五國大樓是否依據往例以軍機運載國會議員呢？佩洛西是否可能搭乘商業航班以降低風險和危險呢？中國會有何軍事的反應呢？這個訪問是否有可能引發第四次台海危機呢？在7月26日星期二，在美國大西洋理事會一場關於台灣的視頻討論之中，美國之音對前美國國防部長埃斯伯提出了上述的問題。埃斯伯答覆說，國防部需要為佩洛西出訪作好準備，或者他們會採取謹慎措施來防止中國有任何魯莽的舉措。他說他認為五國大樓一直都必須為任何可能的突發情形做好準備，當然他們必須支持他們的政府的官員。就這件事來說，就是眾議院的議長，所以或者他們想要採取謹慎的措施，以便萬一中國有人做了什麼魯莽的行為的時候，能夠盡可能處於最好的狀態。他認為那些是非常重要的。埃斯伯亦都表示，佩洛西搭乘軍機或者商業航班不是問題的所在，重要的是美國不應該給中國支配美國官員的旅行。他說一般通常是當議員到台灣訪問，他們都是搭乘軍機。再一次說，這些不是不尋常的事，不過如果搭乘商業航班可以令到熱度降低一點，那些並沒有問題。再次要這樣說的就是，不能夠違反的原則就是不許北京支配美國官員的旅行。埃斯伯如此回答，並且在會中再次呼籲美國重新審視一中政策，因為北京正在改變台海現象，華盛頓必須給台灣更明確的安全的承諾。不過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葛萊爾以及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庫珀星期四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指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正是為其所未有的第三個任期進行準備，他一直在加大對台灣施壓，顯然亦都認為美國正是在放棄對台灣地位的審慎的處理，還可能很快就會正式支持台灣獨立。此時此刻他不能夠對外示弱，佩洛西在此時訪問台灣那些會太過危險，很可能引發台海危機。美中兩國正是朝著碰撞的路線上面前進。美國智庫2049項目研究所資深主任、著有《中共公台大解密》以及最新書《最後的鬥爭：中共全球戰略大揭秘》的易思安並不認為佩洛西訪台將會引發台海危機。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絕對並不認為他會挑起台海危機，他認為他應當去的。他認為要眾議院議長不訪問台灣，在面對中國共產黨明顯的脅迫和恫嚇手段的時候退縮，他認為這些這樣做的代價就是在對錯誤的時間發出錯誤的訊息，他並不認為他會退讓，他認為他會去台灣。易思安又說，佩洛西原本在4月就有訪台的計劃， 但後來因為確診新冠肺炎而取消了訪問。中國此時做出強烈反應，是因為北京和五角大樓、白宮和美國政府等行政部門看到了機會，他們發出的信號是協的是有用的，因此中國提高了調門。但他並不認為中國真的會做出攻擊的行動，他認為北京是在這虛張聲勢。對於北京當局他說會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來反制佩洛西訪台這件事，這些到底意味著什麼呢？他認為他們在這裡嚇人，因為挑起和美國的危機或者衝突當然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那些正是他們在這裡做的事，也都是他們在這裡講的，那對他們來講將會是一場災難。如果他們攻擊他們的眾議院的議長，那他們就會發生戰爭。他並認為北京會瘋狂到想要和美國發生戰爭，無論中國是否虛張聲勢，五角大樓是否還是應該為此做好準備呢？當然易思安說，他又說理想的情況就是他會去到台灣，而且亦都會被護送。此刻由於中國政府發出的威脅的性質，他至少會受到至少一個 F-22 戰機空軍中隊的護送。他們在沖繩的空軍基地有非常大的加首立空軍基地，他認為由於這個脅迫的性質，他的飛機將會由美國空軍護送到松山機場，確保沒有危險的事故發生。中國人民解放軍並沒有誤解，亦都沒有誘惑。他說蘭德公司資深政治科學家郭雲君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亦都認為美中為佩洛西訪台發生軍事對抗的機率並不高，因為兩國都不想發生戰爭。至於中方是否採取包括半飛佩洛西的飛機，或者是在台海周邊宣布禁飛區，郭雲君認為那些是過度的反應。他又說他會想要為眾議院議長的訪問升溫到這麼遠的程度嗎？在他看來似乎有些過度的反應，尤其是因為南西佩洛西他最終會離開的，對不對呢？這些不像給了台灣永久的能力，永久的這些看來好像是為一個短暫的事做出很高的升級，所以對他來說，如果他們不想要升級，就卻要想對某件事在某個時間作出反應，這樣侵入防空識別區，當然或者是好像突然的演習的那類的作為，而不是說我們將會常態性宣示在台灣上空的一個防空識別區或者禁飛區，那些是他們必須經常去執行的事。郭宏軍又說佩洛西訪台可能引起的危機的確非常嚴肅，但是中方對佩洛西可能訪台這件事發出強烈的警告，用意是為了表達姿態。中方其實很清楚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權力分離的政府的體制，亦都明白拜登並沒有權力控制佩洛西的行動。他又說作為平等的政府分支，他不能夠阻止他在夏天休會期間去訪問另外一個國家，他就是不能夠。如果他想他這樣做，看來國會亦都會支持他這樣做，那實際上他完全沒辦法去阻止他的。郭雲君認為中方的明確足以令到他們理解過中的道理，他們又說美方在這裡做這件事，這只是做一個姿態，但他們很聰明，亦都清楚地知道並沒有所謂的美方，美國有立法部門，有行政的部門，這兩個部門對這件事立場不一定是一致的。此外，對於一些人認為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習近平不能夠在佩洛西訪台這件事上面表現軟弱，因此中方可能會對此作出強烈的回應，但是郭雲君就不是這樣想。他說在二十大之前，習近平必須確保一切條件有利於他順利取得第三個任期，這個時候同美國發生軍事衝突並沒有必要，而且代價過高。相反地，對於習近平來說，此時此刻他面對的是中國內部的很多問題，包括新冠疫情動態清零政策和封城帶來的經濟放緩，這些是他自己的政策，還有地方債務等的種種問題。因此最重要的就是他必須令到黨內人士認為他有能力解決國內的問題。你說你有可能見到他想用台灣來作為轉移國內問題的方式，不過跟這件事的同時，這些國內問題對他來說在某種程度上要比台灣更為重要。他認為他們比台灣更為重要，他並不想每日起床都是在這裡想到台灣，他想要專注於國內的事務，哪一些才是影響黨代表大會和他第三任能夠得到多少票的事情。台灣朝野對於佩洛西訪台這件事極為低調，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四表示，邀訪美國國會議員訪台 一向是外交部及台湾驻美代表处佢嘅长期工作嘅重点，但目前外交部并冇接获佩洛西议长访台嘅的确嘅确切信息，因此并冇进一步评论。台湾最大反对党国民党国际部副主任兼驻美副代表王毓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国民党欢迎美方任何政治人物在促进美台关系的前提之下造访台湾，但亦都希望这个访问不至于对台海产生太大的影响。他说他们亦都了解到这对两岸关系和美中关系之间的影响，所以他们亦都希望能够特别小心，这些一切都不是台湾主导的，台湾是一个和平的爱好者，他们希望能够在维持区域和和平之下和国际更多友人加强加深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一份报告披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讨论关于大规模攻台的后勤能力信息。中国解放军认为后勤保障是决定入侵台湾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分析人士说，解放军的后勤支援弱点正是台湾国军加强打击的重点，亦即是不以歼灭解放军的登陆部队为目标，而是以断绝解放军的后勤补给线，削弱他的登陆能力，作为防卫台湾的策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君在台北报道。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海事研究所近日发布一份题为《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北京对跨海峡入侵后勤保障之看法的报告。该报告的作者海文·麦考利是前美国陆军中国军事高级情报官，他在报告里面表示，该报告大量借鉴了解放军全军后勤学术研究中心2017年出版的一部《内部刊物：作战后勤保障》这本书。该书提供了关于解放军后勤准则和能力非常详细的信息，亦都讨论了解放军的弱点，并提供了补救的建议。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指出，解放军认为后勤保障是决定它能否成功大规模入侵台湾的关键因素之一。报告又说，解放军在运输和战争储备上面存在重大的缺陷，而登陆突击部队的初期支援和近岸后勤保障被认为是最困难最关键的后勤输送任务。后勤保障包括运输、物资和石油供应、医疗、搜救、后勤基础设施保护和战争物资储备的维护。报告说，解放军的主要缺陷包括缺乏两栖舰艇、运输机和战争储备，需要面临在关键海滩突击阶段登陆的后勤补给，在港口未被迅速占领下建造海上转运平台或者临时码头，建立后勤行动登陆的基地，维持岛战期间的后勤保障。此外，解放军还必须考量美日的干预，将迫使中国为一场抗日持久且作战范围扩大的冲突做准备。南中国海印度边境或朝鲜半岛的连锁反应冲突将会使到解放军需要其他地区的后勤的支持，解放军还可能遭受到封锁、国际制裁或者禁运，迫使整个中国军民动员，提前为战争物资作储备，尤其是石油。报告又说，尽管解放军已经认知到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但是他们目前可能并不具备成功支持大规模两栖登陆的能力，亦都不具备美国同盟国介入的时候的持久战的后勤的能力。如果解放军在后勤现代化方面持续进行按部就班的改革，可能至少需要十年才能够获得充裕的后勤保障。中国解放军前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为了解决登岛后的油料补给的问题，解放军的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要将大型油料船靠岸，因此他们需要占领台湾的港口。他又说，解放军研究登陆台湾的地点有三个，一是北台湾的林口，这些也是最有可能的地方，第二是淡水，第三就是台湾南部的高雄。为了因应共军的可能登陆，台湾今年的汉光演习假定共军同步朝着淡水河口 百里海滩以及台北港进攻抢滩并占领港口，台湾国军就透过反夺港、反登陆、河口防卫等演练，阻止共军长驱直入，进入到台北政经中枢。姚盛话：因为佢有战备物资，但系如何将呢啲战备物资送到战场上面去，系一个严重嘅缺陷。因为中共喺台海嘅制空权同制海权攞唔到，所以渡海或者空中投放到台湾，佢冇办法实施。換句話來說，解放軍必須要在能夠取得對台制空和制海權以及他的後勤保障，也要有能力跟著他的攻台部隊一起往前推進的情況之下，才有可能成功。中國海事報告第22號亦都指出，在跨海登陸的關鍵階段當中，空中海上和信息優勢對於解放軍成功過境和突擊登陸至關重要。解放軍應該要對台灣取得 100% 的制空和制海權，如果美國干預，就應該實現 60% 至 70% 的制空和制海權，才能夠充分保護過境部隊。報告仲引述一位解放軍消息人士的評估，共軍大規模攻台的後勤補給需求包括3000部火車、100萬部的汽車、2100架飛機和8000多艘船隻來到運送部隊設備物資以及疏散傷員，另需要550至700艘後勤船、登陸艦和運輸機在台灣登陸運送物資。解放軍專家仲估計，大規模行動將會需要大約3000萬噸各種作戰物資和5600萬噸石油，未來將部署大容量無人系統，增加後勤支援的運送。在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7月19日的一場會議裏面，美國國防部資深分析專家阿洛斯德基表示，雖然中國近年來大幅軍改，但解放軍的後勤補給仍然顯然不足的，不具備當代的後勤補給策略。美國國防情報局前東亞國防情報官員、現任喬治華盛頓大學艾略特國際事務學院兼任教授韓力推估，解放軍空軍的作戰量能差不到兩個星期。會議中的另外一位專家蔡新斯指出，公眾醫療、緊急救援和瞬息萬變的戰爭是截然不同的情況。他質疑中國軍民兩用的轉換在下達決策的過程可能面臨難題。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畢業的台灣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張敬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就當前共軍九份未戰的現實狀況來到講，平時對於傷患救護以及後送和陣亡人員處置的演練都是在極小規模下實施，真實戰場產生的大量傷員往往會令到野戰醫療單位措手不及，陣亡者屍體無辦法及時處理，油料彈藥亦都是如此，實戰的消耗量和演習有著巨大的差異，這些都是可以預見到的後勤支援的問題，亦都是各個軍隊成平時期軍事演練的通病。據中國海事報告第22號之中所披露的解放軍的估計，大規模攻台行動中可能造成12萬人的傷亡，解放軍聯合搜救部隊和組織薄弱，訓練不足，尤其廣闊的海上、惡劣的海況和天氣條件將會增加海上搜救的複雜性，前線的醫療保障能力亦都較為薄弱，但是聯合後勤醫療能力比較強，可以建立46個野戰醫院和43個旅級的醫療救助站，每日處理 3.6 萬名的患者。軍隊後方醫院擴建之後，將會能夠收治7萬名的患者，登島後台灣當地的醫療機構將會提供額外的支持，野戰醫療物資可以支持多達60萬名士兵，戰鬥醫療保障可以滿足18000名傷員的需求，戰時醫療儲備可以支持多達50萬士兵為期30日。解放軍對這些重大傷亡要怎樣去處理，能不能夠在癱瘓建立野戰醫院，仲係佢要將呢啲傷患送到 佢嘅醫療船或者係半潛船所開設嘅救護站，或者甚至送回大陸本土給予適當嘅醫治，呢啲對中國大陸嚟到講，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台灣中共研究雜誌社特約研究員楊泰源喺接受美國之音嘅採訪嘅時候係咁樣講嘅：為咗彌補後勤保障不足，中共近嚟朝住軍民融合發展，徵用民間嘅滾裝船作為兵力投送的一部分並進行演練。美國國會研究處今年三月的報告提醒，應該關注共軍運用民船和商船對台執行兩棲登陸作戰的可能。楊泰源說，中國很多的滾裝船在建造之初就已經按照國防需求設計，只不過是建造好之後交給船公司使用，等到軍方需要徵用的時候就不需要做太大的修改，就能夠滿足國防的需求。這一類的船叫做軍管民用，譬如渤海珍珠或者是中華復興等船都是如此。張敬從中國大陸商貿體系配合市場需求轉換變化的調整能力來到觀察，認為中國民間的靈活彈性遠高於解放軍和中國大陸官僚體制的僵化的遲緩。他又說，因此他們必須認識到共軍後勤和民間業者融合作業，其實是由民間組織帶動解放軍後勤支援體系在脫胎換骨不斷精進。台灣前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國軍退役海軍少將譚志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如果解放軍渡海並且成功登陸，代表共軍已經能夠掌握制空和制海權，此時對國軍來說態勢相當不利，想要殲滅解放軍部隊取得勝利並不容易，因此必須就解放軍的弱點進行打擊。他表示，解放軍後勤支援的弱點正是國軍在防衛台灣的時候可以加強打擊的重點，亦即不以殲滅登陸部隊而以削弱登陸能力作為防衛的策略，將目標放在解放軍相對脆弱的後勤補給，無論是對共軍的後勤基地進行源頭的打擊，或者是對渡海的補給艦艇進行海上的摧毀，目的是要斷絕共軍登陸台灣之後支援戰力增長的補給線，當解放軍的後勤能力受到打擊，登陸能力自然亦都會受到波及。這些正都亦是目前國軍努力推動的不對稱作戰的主要內涵。譚志龍還提醒，解放軍登陸台灣之後並不會只是依靠己方自己中國大陸源源不斷輸送後勤的補給，而且亦都係會喺登陸地點就地取材，例如各型嘅車輛所需要嘅油料可由台灣密集嘅加油站獲得補給，因此國軍喺防止重要物資之敵之下，對解放軍可能登陸點周邊可供共軍運用嘅後勤設施以及物資，可能亦都必須採用焦土政策，亦都就是破壞任何可能對敵人有用的東西，以免自己的物資反而強化了登陸共軍的戰力。以上是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報導。
二十年前，中国经济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世界工厂的经济成就令到世界震惊。但过去10年里面，中国的经济增长低于两位数，与前3个月相比，今年4月至6月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所下降，虽然高出2021年同一季度，但是只是勉强超过。经济为什么下滑？经济学者是给出了类似的解答。就是對抗新冠病毒的防疫封鎖措施影響了工廠的運行和出口。他們說，這些挫折加劇了中國最大型的房地產商的經濟困境，亦都令到2021年遭遇政策打壓的中國明星科技公司繼續受到衝擊。中國的經濟規模是18萬億美元，僅次於美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今年前3個月相比，中國經濟4月至6月的國內生產總值環比是萎縮了 2.6%。
China's economy has seen significant disruptions since February due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outbreaks in a number of Chinese cities.
標準普爾全球市場評估執行總監兼亞太首席經濟學家格拉夫比斯雅斯說， 由於新冠疫情在中國一些城市爆發，中國經濟自二月份以來出現了受到干擾的跡象。他說工業生產、零售和港口運作問題突出。比斯雅斯說四月和五月期間零售業和工業生產因此受到的干擾相當嚴重，四月期間上海的港口營運和物流亦都受到嚴重干擾。上海是中國的主要港口城市，中央政府四月份對它下令封城。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從2003年到2010年，中國經濟的年增長率是接近 10%， 到2019年年增長逐漸放慢。疫情的第一年2020年，經濟增速下降到 2.2%， 去年反彈回 8.1%。 中國民眾已經是對封城的措施感到疲倦，四月中國失業率超過 6%， 與之相比2021年年底的失業率是接近 5%。 分析人士說，年輕就業的人和小公司受到的打擊是尤其嚴重。美國之音本星期在北京、上海和長沙聯繫到的民眾說，他們了解就業的困難的局面，但覺得自己的工作還算穩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時尚產業進口商說，至少他不知道他周圍有沒有失業的朋友，他亦都沒有聽過這方面的埋怨。在香港任職的一家法國投資銀行的首席亞太經濟學家艾西亞說，中國消費者現在的支出低於正常水平，因為他們在強制的封鎖期間沒辦法外出，尤其擔心最終會因為失業而減少收入。艾西亞說，雖然中國的封城措施有所緩解，但是6月份的零售額仍然以 3% 的低速增長，這個表明市場的情緒非常消極，可支配收入增長非常緩慢。
It is very clear that the household sentiment remains very negative, perhaps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of future lockdowns, as mass testing remains pervasive.
他說很明顯各個家庭的情緒仍然非常消極，可能因為大規模核酸的檢篩仍然是普遍存在，大家對未來是否再次封城感到不確定。去年由於房地產和科技產業的問題，中國經濟已經舉步維艱。諮詢公司協力管理諮詢說，去年很多中國知名房地產開發商開始拖欠幾十億美元的貸款，該公司說現在通過預付模式買屋的業主開始拒絕支付未完工房屋的按揭貸款。在科技領域，中國監管機構從2020年底開始打擊那些最強大的公司，包括電子商務公司阿里巴巴集團和社交媒體的領頭公司騰訊。監管機構的理由是為了防止壟斷和保護數據安全。新加坡的一個高級分析師曾竹君說，中國經濟不景氣令到世界市場擔憂，因為復甦的上揚幅度沒有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時那麼明顯。他還說，業主不支付按揭付款威脅到包括房地產在內的高價值資產。中國出口運輸和製造業的中斷已經使到世界很多地區的供應鏈變得不穩定，進而加劇了通脹和對衰退的擔憂。中央官員正在通過基礎設施投資試圖再次推動經濟的發展。曾竹君說，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顯示出復甦的跡象，他說對水泥和汽車包括電動汽車的需求已經上升。
We think, I'm sure this is going to recover, but the slope of the recovery is not going to be as good as what market had expected back in first quarter this year.
他們認為經濟肯定會復甦，但是復甦的上揚幅度不會好像市場在今年第一季預期的那麼好。曾竹君說，未來的任何封鎖措施可能都針對的是社區，而不是好像今年較早時候政府所說的這樣針對整個深圳或者是上海。但他警告說，中國今年經濟增長 5.5% 的目標是非常有野心。中國官方的《中國日報》上星期發表了一篇由投資銀行專家所寫的社論，文章預測7月到9月的經濟將同比增長 5.3%， 今年最後幾個月經濟會同比增長 5.9%。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香港報導。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份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当局在新疆的准军事组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中国当局严重侵犯维吾尔人等穆斯林少数群体方面发挥关键和核心作用。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在1954年，目前是一个党政军企合一的机构，分布于新疆各地，管理多个县级市，拥有自行处理经济、政府和司法等事务的权限，行政上受中央和新疆自治区政府的双重领导，在中国的行政规划上是被单列出来的省部级单位。在经济方面，兵团对外又称中国新建集团公司，是一个大型国企，主要经营农业和工业，还涉足交通、建筑、商业和其他经济建设业务。兵团旗下拥有10多家上市公司，并持有上千家公司的股权。2020年，美国政府已经以涉及严重侵犯新疆少数民族人权为由，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列入制裁名单。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海伦拿肯尼迪国际司法中心在7月26日星期二发布的题为《除恶务尽：中国的戍边集团及其在维吾尔地区的人权侵害》的报告，论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何通过强迫迁移、强迫劳动、征地、法外拘押和监禁，以及宗教迫害等的方式压迫维吾尔等少数群体的生活、文化和身份认同。兵团在过去5年之中实施这些计划，制造恐怖统治，报告写着话。报告又说，这些是一个殖民机构由党国高层派遣，充当镇压维吾尔人异议的军事和工业力量。报告举例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自己的监狱系统，但是卫星图像显示，自2016年以来，兵团开始在这些监狱关押维吾尔人，并且建造新的监狱来到容纳更多的在押人员，以至于在过去几年越来越难以区分兵团的监狱和他们的拘留营。报告又说，这些被拘禁的维吾尔劳动者构成了兵团生产的主要劳动力，一些拘留营甚至就在兵团提供补贴的工业园区里面，例如卫星图像显示，在兵团第三师所在的图木舒克市的永安坝工业园，有一处设施四周是加固的围墙，四个角上还有塔楼。报告又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官员还鼓励生活在村庄的维吾人，给他们转让土地所有权到工厂的工作，并且迁到政府提供的整齐划一的有监控的社区。报告说，这些胁迫性的政府支持的征地项目摧毁了维吾尔等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迫使他们变成所谓的富余劳动力。这种安排方式的直接受益者是政府所有的补贴的或者认可的企业受益。报告认为，新疆地区的所有企业和投资项目预计亦都参与到政府当局的镇压项目当中。兵团为参与这些项目的企业提供补贴和激励措施。报告说，兵团辖区内的企业，无论是兵团所有的抑或是在兵团辖管经营业务的，他们为国家做事，在兵团压迫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公民上面发挥核心作用。报告指出，由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企业已经从新疆、中国以及整个地区的企业、贸易和融资环境融为一体，很少产业能够完全和兵团无关联，亦都因此导致国际供应链被玷污，致使他们的他国的政府、跨国公司和消费者在迫害维吾尔人问题上成为共谋者。华盛顿高级国防研究中心去年的一份报告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控股的子公司至少有2873家公司。商业情报公司 Sayari Lab 数据显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直接和间接持有的资产可能和全球862000个实体有关联。美国政府认定中国当局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群体的所作所为构成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今年6月21日，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正式生效，美国全面禁止新疆劳动的产品、 進入美國，除非進口商可以證明產品不含強迫勞動。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星期二的報告呼籲其他政府亦都實施對強迫勞動產品的進口禁令，並希望各國政府公開海關數據，披露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所屬企業的名單。這份報告列出了從兵團企業採購棉花的倉儲和物流企業，旨在為供應鏈下游企業提供參考。除了建設所有企業切斷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聯繫之外，報告仲呼籲開發銀行終止和兵團實體的一切的往來。報告說工業發展本身對新疆維吾爾等少數群體並不是壓迫，但是有明顯的證據表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根據中央政治指令推動的現代化和工業化是在迫協中推動的。報告又說拘禁營的威脅幾乎對維吾爾人所做的每一個人生決定都有影響，包括他們選擇種植什麼、在哪個地方工作、是否容忍政府要求他們放棄生活、土地和家庭的施壓。報告呼籲世界各國政府公開海關數據，分享兵團所屬企業名單，還呼籲開發銀行停止和兵團企業的一切往來。英國謝菲爾德哈勒姆大學的報告說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相當於是一個平衡於新疆自治區政府的國中之國，為外界了解政府機構如何在中央政府的指令之下在維吾爾地區的基層製造特別恐怖和壓迫的環境提供了案例研究。報告又指出兵團還有一個任務是管理人口分配，擴大漢族人口的比例。報告舉例說2018年兵團提供就業和住房刺激措施，吸引其他地區的漢族人口前往南疆定居。報告又說新疆建設兵團的社會工程項目要求每一個少數族裔放棄他們的文化傳統和語言，學習漢族的方式和習近平思想。該組織並在新疆目前正在進行的種族滅絕之中發揮關鍵和核心的作用。以上是美國之音莫宇華盛頓的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的時間第一個鐘頭是中國時間晚上11點，而第二小時的節目就在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者亞洲3號衛星收看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無干擾。請按以下的數據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是 Telstar18， 位置東經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所罗门群岛正在为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和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卡罗琳·肯尼迪的来访做最后的准备。这次访问被视为是美国为反击中国在该岛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所作的最新努力。所罗门群岛议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尼洛里认为，美国高级官员访问所罗门群岛是值得欢迎的，亦都是重要的。但這位反對黨議員同時強調，兩國關係的持久發展必須基於兩國人民的真正需求，而不是為了進行大國博弈。所羅門群島的政治觀察人士都希望他們國家不要成為美中博弈的犧牲品。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莉雅的報導。
今年8月7日是二戰期間太平洋戰場的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80週年紀念日，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和他的代表团将会在8月6日至8日访问所罗门群岛，参加这次纪念活动以及美国驻首都霍尼亚拉大使馆的开馆的仪式。他还将会和所罗门群岛的高级官员举行会晤，用国务院一位官员的话讲，以强调美国和所罗门群岛之间的持久关系。 自從中國和所羅門群島簽署了安全協議之後，美國採取了一系列加強和這個太平洋島國關係的舉措，這次訪問被視為拜登政府的為反擊中國在所羅門群島日益擴大的影響力的最新努力。在將要舉行紀念活動的瓜達爾卡納爾美國紀念館，工人正是進行最後的潤飾，包括保油漆等的維護工作。油漆工克萊蒙特說，他們很高興來到這個地方成為其中的一部分，對他來說這個是第一次，他的意思就是當他們來到這裡工作的時候，他們也都是這次慶祝活動的一部分，他們認為他們也都是來這裡的代表團的一員。他又說他們很高興，因為美國人在這裡為他們做好事，尤其是在所羅門群島，在國家美術館的場地出售手工製品的瑪利亞也都參與了迎接美國官員來訪的準備工作，包括展出一些畫作和雕刻的東西。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們將會在國家美術館做一些展覽，有關二戰的展覽，他們做好了在這個美術館和他們見面的準備。他又說他們對這些人來訪感到高興，並樂於和他們見面，他們已經見到了一些美國人。在所羅門群島議會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彼得·海尼洛里亦都認為美國高層官員來訪是值得歡迎的，他說高層訪問非常重要，他們向所羅門群島人民和所羅門群島政府指示了他們看待他們關係的方式，他認為這些反映了他們兩國之間的積極關係。他在7月25日在霍尼亞拉反對黨領導人辦公室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這樣表示的，但是這位反對黨議員同時強調了美國加強和所羅門群島進行人民交流的重要性。他又說他認為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或者聯繫將會是他們今後的關係向前發展的遊戲規則改變者。在他看來，美國應該專注於所羅門群島的真正需求和他們所要面對的議題，直接和他們建立夥伴以及合作關係，包括向所羅門群島的人提供更多的獎學金，令到他們有機會去美國學習。另外，美國政府亦可以通過向私營部門提供激勵措施，給美國公司去到所羅門群島投資，雙方亦都可以加強教會之間的聯繫，在所羅門群島進行能力建設等等，而不是為了佔邊個人的上風。重要的就是美國將接觸看成是真心的，而且夥伴關係是基於他們很長的歷史和友誼，他認為這些絕對是值得歡迎的，而不是玩這種貓捉老鼠的遊戲，或者是要在這裡趕快做什麼。海尼洛里說，致力於反腐的全球公民社會組織透明國際所羅門群島分支機構的執行主任迪洛古拉認為，所羅門群島正是成為美中兩國進行外交博弈的戰場。他說他認為在所羅門群島發生在他們身上最可悲的就是超級大國正是在這裡競爭，而不是跟他們合作，而不是跟公民以及他們應該以之交談的人進行磋商，或者給他們中的一個方面或者其他的人真正了解這個國家真正需要的東西，而他們正是在這裡爭奪注意力。曾經在索加瓦雷政府擔任過內閣常任秘書的列洛古拉認為，如果美中兩國真的想要幫助所羅門群島的話，就應該展開合作而不是競爭。他又說，如果幫助他們發展，幫助他們的人民和他們的國家發展是終極的目標，這樣就想出合作的辦法而不是競爭。但是如果這些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自己的驕傲，或者是他們自己的地緣政治，這些不是在這裡幫助，這些就是好像大象相爭的時候，他們是被他們踐踏的草，他這樣說。以上是美國之音利亞所羅門群島的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